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经济系教授吴国光曾经是中共体制内的智囊成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惜牺牲经济增长，也要打压高科技行业和私营企业，目的是为了打造中共能牢牢掌控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明年秋天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权力再分配就是敲山震虎，而且他可能至少会让一名政治局委员落马。另外，习近平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就是要把毛和邓粘合成一体，把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在中共一党专制之下。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对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吴国光教授的专访。
好的，吴国光教授，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对你进行采访。基本上我想的就是，就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北京出台的政策，从这个角度出发，请你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夏天以来，北京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这个监管政策，尤其是过去的半年时间，这密集的程度，就我自己来说，我是觉得前所未见。从对这个私营部门的整肃，到最近调查国有金融机构与这个私营部门的关系，一直到习近平提出了这个共同繁荣的新口号，针对性都非常的明确。那么想请问这个吴教授，你怎么解读这些政策的变化？是不是显示中国要走回一关锁国的老路，文革又要重现？还是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严重的不平等的这种情况进行纠错，甚至是为明年召开中共二十大呢提出新的政治路线做准备呢？
谢谢方冰先生的问题，问题很深刻，也很大。那我想呢，我也从一个大的方面呢，先给一个总的轮廓的这样一个回答。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呢，特别是中国的这个舆论有很，就是非官方舆论了。那么大家就认为他是不是要走回毛的路线，这个对邓的路线呢做一个强烈的纠偏。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入手来看待的话，国家就是这个一系列的强力机构，市场就是这个市场经济了。那么我觉得呢，毛呢可以讲是不要市场，是吧，他完全实行国家计划经济公有制的这一套。那么国家呢，这个完全掌控经济，这个因此呢，中国就陷入贫穷当中。那么邓小平上来以后呢，引入了市场经济以后呢，由于当时的市场经济的因素呢非常不发达，中国呢非常的贫穷，所以基本上呢，它的基本战略是，用国家的这样一个力量来促进市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延伸出了就是说有权力的人，那么就迅速的发财致富。那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到了习近平呢，我个人的判断是他不会像毛一样完全取消市场因素，那么他还会保持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运行，但是这个市场经济呢必须要在国家，也就是国家机器政府的这样一个全盘的强力的严密的控制之下。这个我想呢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体制模式。实际上这个邓小平呢也是要把一个市场经济和一个共产党权力垄断这么一个政治体制呢给它捏合在一起。1980年代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明白这一点，以为说邓小平讲那个思想基本坚持原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啊，以为他就是说给保守派听的，因为他同时不断的在努力的推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这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私有经济因素在中国，包括他还赞扬傻子瓜子这样的东西，是吧？那么不能在这个推进市场因素的这样一个在中国的发展，所以大家就，站在市场经济一边的人，站在这个中国往自由化一边的人，就以为说，邓小平是在迷惑这个保守派。那么站在毛主义那一面，也不是完全毛主义，比如说陈云他们这样一些人，对对外开放有很大的疑忌。非常这个注重国家对经济因素的控制， 那么就认为呢，说也许邓小平确实是在马虎他们。那么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邓小平等于向他们表达了自己底线，说你看，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为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可以不惜动用军队屠杀平民、屠杀学生。那么这个以后呢，邓小平和他们之间取得了信任，所以在这之后呢，就开始了一个这个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呢，就开始了一个这个市场经济大发展。但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呢，也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垮台的危机中，在这个不说一枝独秀吧，至少是这个最大的一个共产党政权在东方，在中国坚持下来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权谋私，以权致富，这个权钱交易就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我刚才讲国家与市场，这里边呢可能抽象了一点我加一句呢，就是如果按照毛的理想模式，就是张春桥当时70年代到红色高棉去访问，非常羡慕红色高棉完全不使用货币他说可惜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那么张春桥也写了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嘛，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货币交易带来各种不公平这是这个基本的一个大的解读。所以你刚才呢提到的这些发展呢，我认为都是习近平试图用权力来牢固的控制金钱，严密的控制金钱这样一系列的作为当中的一环又一环。我相信呢这个作为呢还会继续下去。那么也就是讲呢，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给他带来了相当的底气，那么使得这个下半年呢可能有一系列的考虑。这个考虑呢有可能比如说现在中国这个煤的供应不足电力供应不足那么有些人解释呢就是这个环境双减的这样一个考虑等等在内。而我们不去纠缠这些细节了时间的关系。那么一个当然就是中国的经济体的这个底盘已经很大了。再一个呢，中国经济呢已经增长，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呢这个也要进入了一个相对缓慢增长。我想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你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天安门以后中国共产党呢把它的这个合法性的放到了这个经济增长这上面来。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呢开始采用更综合这个更政治化的手法来加强它的这样一个不一定是合法性，总而言之是巩固它的统治。这就像毛的时代，经济增长非常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但是呢毛不仅当时这个不会被大多数的中国人质疑为什么是你一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中国人怀念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是很奇怪的现象。那么我想具体的讲呢你这个失业的人再多，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群体行动，不构成对当局的威胁，不构成对他们所定义的社会稳定的这样一个威胁。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呢就是失业问题呢可能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他不太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中国长期的这样一个贫富不均，这个非常严重的贫富不均，那么实际上呢在相当多的这个贫穷人口当中呢，他还有一个这样一个预期呢，就使得他降低了对这个贫富不均的不满，而增加了他的这个就是说我要好好干活挣钱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现在呢，我不是说贫富悬殊问题解决了，而贫富悬殊呢在最近的一些年稍有缓和，非常低程度的缓和，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政府的数字的话但是我们也知道过去中国经济30年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还有那么多的贫穷的社会群体，他们的预期在过去三四十年当中实现了吗？没有实现没有实现，但是预期照样有。所以呢这个画饼我就讲这个画饼是政客们的一个好手段。对，这个特别是对于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因此也就比较低，那么接受信息因此也就比较单一的这样一些社会群体，那么画一个饼这个就是对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中国的过去30-40年当中的高速经济当中经济增长当中呢有这个税收财政收入这个份额呢非常大。那么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中国政府会不会变得更贫穷一些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呢，实际上你看到他对现在这些民营企业的打压，那么这个民营企业打压以后呢，很多东西呢是归公了，很多东西是归公了，还有这个对那么多贪官的处罚，这个钱都到哪儿去了？我不敢讲这个钱完全都进了政府的腰包，这里边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合法的或者非法的这个渠道把这个钱分走了，但是中国政府的腰包，瘪了吗？我相信的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所以这个呢，也是就是说，他现在应该有了新的手段，就是对，把国企做大做强，这个对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高度的渗透乃至一定程度的掌控，中国现在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一样，它有了很多经济的殖民地，比如说非洲的很多国家，东南亚的国家，甚至现在已经发展到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等等，一带一路，你不要光看到中国是大傻逼，一带一路把钱投出去了，它也有经济上的回报，还有经济上的回报。我是同意说，在目前这个阶段，一直到明年的秋天，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这一段呢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政治高度敏感时期。那么很多的政策，很多的其他方面的举措出台呢，如果有着眼于二十大的这样一个权力考量，那是非常正常的，那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至于说刚才这些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些种种的措施，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直接和二十大的这样一个权力考量直接相关？这个因为我对很多具体的经济举措的这个案例没有去深入的研究了，因为中国很多这个经济的这个东西背后呢有政治因素，而且这个水很深啊，权钱勾结，这个官商交易，白手套等等，这个东西这水很深，我们并不知道就是说哪一家公司背后他所关联的这样一个权力人物或者前朝的权力人物是谁但是如果有，我想的是完全不稀奇的。那么我想的就是说，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那么习近平他二十大预计要做第三个任期那么是不是说这些东西呢是为这个铺平道路？所以我也预期二十大呢在这方面呢他不会遇到这个很大的障碍。但是不过呢，2018年这个修宪的时候呢，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呢，我当时是有一些惊讶。惊讶呢就是说，我本来以为习近平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个事情搞定这个甚至不惜采取一些相当大的这个一个动作。但是呢，在2018年好像这个很容易的就搞定了，很容易搞定了。实际上最近呢，我也意识到就是说即使当年把这个规矩搞定了，那么不能说这次二十大呢习近平就说好了，那我就按照这个规定我就连任下去了大家然后就说好，那没问题你就连任吧，好像也不是这样。那我就在思考这里面就是说为什么当年就那么容易，现在反而就是说要落实下来好像里面还蛮有一点障碍呢？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实际上这些高层这些人物呢各有各的算盘。那当年习近平把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任期制取消以后呢，可能很多其他的现任领导人呢自己盘算了一下，就是说我2022年的时候67岁，那我可以连任那我不能连任这个职位，那我可以换一个职位就像当年李鹏两届总理做满去做人大委员长这个其他的人当然也换一换位置。那么这个盘算呢可能呢就使得他们比较容易的接受了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的这样一个举动。那么现在呢进入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那么我个人感觉这个数字实际上很明显你可以如果看一下就是说十大十一大进了几个大家都公认的是党魁的这样一个亲信的人， 你再看这个十九大那进的那个人，那比例是非常之高的。
我一个傅政华，一个孙立平，这两个人的这个整肃，那华尔街日报分析这个之间是有着某种的关系的。那么你对这个你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在二十大之前明年的夏天，这个政治局委员或者政治局常委落马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这个预计一下，对党内高层精英的这种整肃，在二十大之前这个还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出现？
现在就是海外舆论我看的比较少，但是看到呢基本上就是说对于公安系统的你刚才讲孙立军、傅政华的整肃呢，可能背后是指向孟建柱，那么前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接孟建柱的就是郭声琨，现任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那这两个人呢，都是和曾庆红的关系非常密切。孟建柱本来就是从上海据说是曾庆红个人建议他到江西，然后升到省委书记一级然后呢以后就从这个路子上去。郭声琨呢，那据说是和曾庆红是有亲戚的关系，他的太太好像是曾庆红他太太的奶奶或者是姥姥或者是妈妈，我搞不清楚啊，和曾庆红的这个妈妈好像是这个姐妹关系。这个呢当然有很多都是传言，我们不能够确证。但是呢就是政法系统这么大规模的清洗，我毕竟是前政治局委员，你让我没有自由到处乱走，哪一个前政治局委员就是好政治局委员，对，被认为正常可靠的，他能到处乱走吗？对，朱镕基能出国访问吗？对，这个都不可能的嘛。对，他们都没有这么多的人身自由。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宣布被查，那你很难相信国安系统也好，这个公安政保系统来好，跑到孟建柱来家里来审问孟建柱啊，你说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的嘛。那这不可能的嘛。那么王岐山呢，我想呢这个其实呢从去年可以说呢董红被查呢就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非常明显，就是说王岐山的人马呢在被不断的这个怎么讲呢，老毛以前毛泽东以前用的这个说法叫挖墙脚啊，叫挖墙脚，那开始挖王岐山的墙脚。这董红是大约一年以前2020年10月被查，董红呢他和王岐山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想海外媒体称他为王岐山的大管家呢应该是不为过。那么然后就不断的有包括任志强这个被判刑还有一些其他的省部级的官员我想舆论上都讲了很多了。那么最近当然就是海航，我想董红和海航的陈峰被查这两个关节点应该是直接构成了对王岐山的这样一个威胁，直接对王岐山威胁。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15个中央巡视组进驻25家金融机构，那么我想呢在未来的2到3个月里还会有不断的新的这样一个金融系统的案件被翻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习近平现在对张三讲，明天我就可能查你，你今天看你怎么干活吧，你说这个人是干活更积极呢还是就怠工了呢？那很明显这个人会更积极，这个人会更积极，是吧？我现在就说明天我可能查你，你今天干活会更积极那反过来那些给习近平干了活甚至干了脏活的人被查的早就有了卢伟这个网信办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沙皇他被查了以后中国的网络控制放松了吗？其他的人就不想再帮习近平控制网络了吗？这个情况完全没有发生，是吧？现在傅政华被查了很多人就判定说是不是好像对于社会的控制，对律师对社会组织等等会不会放松一些，那么难道新的人就是吧，你看傅政华出这个力都没有好下场，那我们也好不干了，那你不干你现在就被查，是吧？不会，他们不会这样想问题，他们不会这样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情况是不一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习要搞这个第三个历史决议 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加强对党内精英，我用精英这个词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习惯的用法了，但我知道很多中国的听众对我用这个词非常不满意，他们说什么精英啊，都是些流氓啊、坏蛋啊什么之类的。实际上这个和这个没有，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这不是说你是精英你就是好，这个我们中国人从这个字面上去理解，这个是精英这个词呢是一种分析方法，这个是大约100年前两个意大利社会学家提出了这个不是用阶级的分析方法，而是用一个社会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个分析方法来分析，那么统治者呢他们就称为精英实际上如果我要称统治者统治阶级呢，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要称精英呢，这就是西方主流政治学的术语这里有这么一个区别，这没有任何道德称赞的意思啊，你就知道你就用统治者来去理解就好。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他要统一这个统治阶层统治者的样的一个思想，这个毛在当年七大以前下了很大的功夫搞了第一个历史决议他这个一直到了文革后期他还惦记着这事儿，那个决议几十年前已经搞完了，他还又把说当年搞那个决议当中弄的一些文件说又找出来看了看，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还搞得好还可以重发一下。那当他想到要控制党内这样一些干部思想的时候，他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那么那一次呢，毛的这个历史决议呢，就使得毛树立了这样一个在思想上理论上就是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么一个地位，那么由此奠定了他在七大上这个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基础。那么邓的时代呢，他实际上呢我们一般好像今天理解说邓啊比较开放不太搞思想控制，实际上我想我们都这个方明先生我们都经过这个1980年代的中国这个1980年代共产党当局也是不断的试图控制你的思想83年反精神污染，对这个86年87年反自由化，这是两波最高的，这是两波最高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试图控制思想，所以这四个坚持其中一项坚持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思想控制嘛。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在进行思想控制的同时，他不能不为市场经济留出一定的成长的空间，这就是咱们前面讲到的邓小平面临是这么一个局势。那习近平肯定是相信马克思的嘛，对，我们知道马克思讲过为了资本为了这对10倍的利润可以怎么怎么样，为了100倍的利润可以怎么样啊，这个所以呢我就赌你不愿意和我脱钩，你就想要更大的利益，好，那我就把你的猴子抓住了。这个我觉得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个就涉及中国对外关系了，这个就是习近平呢当然有一个可能很大的一个国际战略这个呢当然他要先把内部资本先掌控了，但是呢因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实际上中国内部资本呢和国际资本呢这相互之间也有很多的关联，实际上呢往国际往全球走的这步棋呢也已经开始了。对，这个，也许这个话题就更远了。那今天不多说，不多说。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啊，
就跟上面也是联系着，你说的这个猴子的故事是非常的生动。那么在中国这种权力的干预，习近平的这种利用经济手段来打击不听话的这个企业也好，外国的这个投资者也好，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某些方面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脱钩已经出现，有些这个外资纷纷的这个撤出中国。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像前一阵子这个《纽约时报》所报道的，华尔街一些大公司还是认为中国的这个投资前景是非常的好。那中国的这个监管部门也特意去找了这些认为前景好的这个大公司到中国去开会。这个他们甚至这些大公司还这个告诉投资人，你们应该对华投资要增加2倍到3倍。那么这种矛盾的现象到底反映了什么？是不是中国的这种监控，又监控又这个利用市场的这么一种模式，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是，我想应该还是很有吸引力。 中国的经济总量呢，虽然现在已经非常大，甚至很多经济学家预计它在十年以内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平均的这样一个人均国民经济的这样一个总量呢，人均量啊，这个还是大家因为这个想这个问题经常会用英文想，对，说是中文的话就很刻板，这个比美国还是低非常多非常多啊，也不过就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的样子恐怕。这个呢，当然一个方面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就国民收入来讲是一个穷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呢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空间还很大啊。我想呢，很多的这个国际资本呢是看到了这个东西的啊，看到这个东西的。中国的这个策略呢，应该也看得很清楚。首先就是要放你进来，对，你不进来，我如果不把这个椰子壳挖一个洞，我如果这个里边没有放上让猴子愿意吃的东西，你不进来，我是掌控不了你的，我是抓不住你的。所以呢，市场的开放，甚至优惠的开放，啊，这个给你甜头，让你进来，啊，这个是第一步。同时呢，啊，加强监管，对，加强控制，这个甚至威胁，就是说，啊，要脱钩，啊，这个这样呢，使得你，啊，不得不，啊，反过头去。我认为呢，就是说要反过头去利用这些资本，反过头去影响美国的，包括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从舆论到决策啊，到决策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习近平也好，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也好，不管他们真不信，是不是真正的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毕竟是他们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啊，他们读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东西啊，当然还有中国传统上的比如说法家啊一些东西，那么他们会相信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政府是被资本所控制的啊，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国家的一个看法，所以他呢就是说，等于反过来，这些资本为了他们的个人的利益啊，私有的利益，必须会反过来影响西方的政府，西方的政府，这也就是呢使得这个啊西方政府呢在和美国在和中国脱钩的这个作为当中呢，你会听到就是说，那么在西方商界。啊，这些经济领域有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反对的声音。那么我们知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呢，那么资本呢已经不仅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不仅在政治上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包括在研究啊，包括在这个大学啊，包括在舆论啊，包括在媒体，那么它的这样一个垄断性的主导地位已经相比于30年前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呢，这样呢，舆论、媒体、研究单位啊，甚至大学的学术人员也都是同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反过来啊，不愿意和中国脱钩，然后呢反过来就要求美国的政府啊，美国的这样一个啊权力单位、权力机构啊，来搞一个就是说不能和中国脱钩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中国要脱钩，美国说不要脱钩，如果这个格局形成，那么中国在这个两国关系当中的讨价还价谈判地位，那当然大大加强，当然大大加强。我想基本这个游戏呢，那就是还是那个捉猴子的游戏。
谢谢李无光教授，今天我们谈了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非常非常感谢。还有很多这个一些问题呢，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继续跟你做采访。
好，很荣幸，谢谢。
谢谢，再见。
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丁采访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吴国光教授，我们也感谢吴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